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三中午共同签署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刘鹤朗读了习近平的来信。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正式签署，美国国会、金融界和农业界有何反应？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两项弹劾条款正式送交参议院，并宣布弹劾经理人名单，他们将作为公诉人参加参议院对特朗普总统弹劾案的审理。1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三中午共同签署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在签约仪式上，刘鹤还朗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信。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特朗普总统呢今天在早上的11:15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先接近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么之后呢原定要在11:30举行的这个签字的仪式延迟了20分钟，到将近中午才开始举办。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当中呢先是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呢习近平是他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并且说呢他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前往中国。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说过呢这个贸易协议的第二阶段他将会亲自前往北京来讨论。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致辞当中则是表示说呢他马上要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那但是呢并不期待会有第三个阶段。那么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致辞之前呢先拿出了一封信，他说呢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那对此呢特朗普总统似乎有点意外，他说呢哎，他是到现在才知道习近平给他写了一封信。那么在信中呢习近平除了是说到两人跟两国的关系之外呢，信的最后也特别祝贺特朗普总统还有他的家人呢这个新春愉快。那么当然在这个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当中呢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也就是知识产权还有美国的企业受到中国方面强制技术转移的问题。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讲话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对于美国企业被强制技术转移在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当中有什么样的说法。
除此以外的协议也讲到了不能够强制性的要求的技术的这个转移，也就是这些投资的公司不能把他们的商业秘密呢随便的交出去。比如说如果波音现在卖飞机给中国的话，他不用是要把他们的商业的机密，也就是他们努力辛苦的这个结果交出去。你们大家听到了吧，波音你们听到了吗？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就是一定要坚强起来，不要让这事情发生。但是现在这些不用了，因为当时候的情况非常的不好。那么很多的就是当时候呢我们是很懦弱，其实你不用放弃很多的东西的，现在你不需要了。在这个新的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在技术的转移还有许可证这方面呢要按照市场的条件来做到，同时也根据双方同意的这个协议。
是，特朗普总统也说呢这个波音公司从此之后也不用担心如果飞机要送到中国维修或是要卖飞机给中国公司的话呢会受到这个强制的技术转移或是盗窃他的知识产权。那特朗普总统之所以特别提到波音公司呢，正是因为波音公司的这个老板呢就坐在今天白宫东厅的下面来观礼。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很多关于能源业还有农业方面的企业的代表以及这些国会议员跟一些农业州的州长也受邀成为今天的座上嘉宾。那么所以特朗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对美国的农业还有能源业会有多大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他们在未来的两年超过就是2000亿的美元的这个产品，其中呢一大部分的是这个农产品，另外呢就是他们要跟我们购买更多的东西，另外呢还有他们有750亿的这个制成品也会送到这里呢，其中一些是跟这个能源有关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第一个 最大的能源的生产国了，我们比沙特还要多，我们比这个俄罗斯还要多。所以对于在场的每一位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场的有很多都是石油业、天然气业的。另外呢，在德州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管道。本来是你们要花15年前，但是我现在推动的使它在很短的这个时间内呢，就能够把你们的管道造起来呢。他们所以如果管道设起来了以后，我们在天然气生产方面就增加22%，能源方面500亿，农产品方面500亿，另外还有服务业等等的这些也是都增加了。
是的，那么在根据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从此之后美中双方的官员要定期的开会来追踪双方是否有达到他这个协议当中的承诺。那么呢，根据这个贸易协议的规定说，一般的事务层级的官员一个月要开一次的工作会议，更高层级的官员两个月开会一次。那么而刘鹤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层级的官员呢，则是每半年要开会一次。那么对，不过呢，在今天下午的白宫另外有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坦承，其实双方已经谈到了如果协议破裂的情况，也就是说呢，他说中国承诺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打击知识产权盗窃等问题。那么，但是如果说今天有一方没有办法达到承诺的话呢，那么就从最低的层级开始提出争端，那么无法解决，就向更上的一层提出，最高到的层级呢，大概有90天的时间来提出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办法提出解决方案的话呢，其中一方可以对另外一方实施报复的措施，那如果另外一方不服，导致僵持，最后是一个没有解决的情况的话呢，就可以选择直接退出美中贸易协议。那么之后呢，这双方的争端就要透过由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其他的国际组织来做解决。那么另外大家也关心的是说呢，美国方面表示说并没有要减免对中国的关税，那中国方面是否对已经课征的美国商品的关税做出了承诺呢？对此，资深官员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说，中方没有承诺减免已经对美国商品课征的关税。不过呢，既然中国已经承诺要购买那些金额的美国商品，那么中国就自己必须找出办法说如何在有关税的情况之下还能够达到那些金额。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中两国星期三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对这项协议的看法不一。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那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中国将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美国降低对一些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那协议还包括这个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有这个承诺不强迫技术转让等等的内容。那么在国会呢，民主共和两党对这个达成协议有不一样的看法。民主党人普遍对协议表示不满，认为协议没有处理中国网络窃密和国有企业补贴等深层次的问题。那他们批评特朗普总统向中国屈服，而只换来呢空洞的没有执行力的协议。那么下面来听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这个美中双方签署协议之后召开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But this so-called deal does not.
但是这个所谓的协议几乎没有为感受到中国残酷无情的贸易和产业恶行重压的工人和公司做任何事情。我非常担心，习主席在我们的背后笑话我们，因为他。
是的，那这个舒默和其他的民主党人呢，是呼吁特朗普总统不要等到第二阶段的谈判，而是要立即与中国方面重回谈判桌，修正第一阶段的协议。那在众议院呢，多数党领袖佩洛西则是发表声明，批评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战略。他说，这个失败的战略呢，给美国农业造成了破坏，并干扰了美国的经济，而换来的却只有北京一再会食言的承诺。他还批评特朗普总统疏远盟友，为了商业利益讨好北京，并且没有在人权议题上发声。在共和党人方面呢，这个对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大多是表示欢迎和赞赏。那么来听听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稍早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的看法。
我知道这项协议并不全面，还会有另一阶段的谈判，行政当局一直对此直言不讳，这对美国人是场胜利，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继续向前。
虽然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呢对于协议本身的看法存有分歧，但是双方对中国是否会履行承诺其实是有较为一致的看法的，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中国是否会履行承诺持怀疑态度。那么下面来听听这个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苏利文稍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的看法。
It's important. President and his team done a good job of resetting.
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在重塑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做得很好，但还要看中国。你知道，中国有长期以来不履行承诺的历史，在美国我们称之为承诺疲劳，就是说我们厌倦了中国的虚假的承诺。因此，这要看中国会不会遵守这些承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不对等等等。我们需要与盟友合作，因为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清醒了，因为美国等国不会再允许他们破坏国际贸易体系，不会再允许他们以不对等的方式行事。
To undermine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nd not act in a reciprocal way.
那苏利文参议员说呢，他和国会的其他议员会密切关注中国是否会切实履行承诺。在另一方面，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呢，在声明中还指出说，与中国的关系不应只有贸易，还应该谈论人权等其他议题。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今天在白宫正式签署，美国的金融界对这个协议有什么样的反应？协议对于美国的企业又有哪些利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为我们解读。叶先生您好。
你好。
是，那我们根据今天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声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是将为中国市场提供金融服务的美国企业制造巨大的机会。那么您作为一位美国的金融服务部门的主管，您对这个消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消息呢，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啊，好多分析人员都认为，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金融市场就会对外开放的。已经过了快20年，然后中国的金融业还是以国内的公司做主的，就是占多数的资产，占多数的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协议它比较有信心的是它会增加美国向中国的出口的商品量。对于这些中国国内的监管呀或者是政策，包括金融业，包括这个知识产权和这种技术转移方面的更加有不确定性。
协议的总您个人对这样一个协议的总体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评价？您觉得这个协议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
这个协议它主要的作用，它就是暂停了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争端了，或者是说暂停了这个恶性循环的，就是不断的这个升级，所以这个对双方的这个市场经济的企业信心和投资的偏向都有好处。缺点呢就是中国是因为美国向中国使出了压力，所以做出了一部分的让步。要是多边国家向中国就是同时实行压力，让就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的，就是那些其他的多部分的国家都要求中国实行经济的市场化开放呢，可能对中国的这些结构性的特点会有更大的意义。
是，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一些说法啊，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协议的象征意义是大于实质的意义，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协议它的意义主要是它是美国政府的行为做出了变化了，就是说不再向中国增加这个贸易收就是关税的税收率和范围， 所以这个对美国的自营部门应该是说是最关键的一点，这是实质的意义。这个是否会对中国长期的这个对外开放或者是跟美国的关系做出就是很大的改变是另一个问题。
那么很多人也担心啊，这个协议没有办法最后得到切实的执行，你有没有同样的担忧？
我觉得这个协议当中的一部分内容是我是有高程度的信心这会实行的，比如说中国多购买美国的这个农产品。中国现在因为那个国内的这个就是养猪的产业是面临最很大的困难的，所以中国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从外边多进口这种猪肉和其他的农产品，这个我有很高的信心度，我会觉得美国会向中国增加这种农产品的出口。这些其他的方面，尤其是中国会怎么样管理中国的这个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混合型的这个经济模式，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信心这个协议能改变中国的那些更核心的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文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特朗普政府称赞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建立长期贸易关系的巨大进步。尽管美国农民欢迎第一阶段的协议，但是他们对如何实施这个协议还是感到担忧。来看报道。
去年三月春种之前，美国伊利诺伊州普林斯顿郊外的农民艾文·胡尔廷决定不再种植大豆，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由于与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他在农作物上亏损了不少钱。
我们没种大豆，经过大约三个月的贸易战之后，很明显总统在当时有长远的目标。我和父亲讨论过，我们对种植高产玉米的能力更有自信。
如今在玉米收获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决定不种大豆近一年之后，霍尔廷没有后悔。
秋天多雨，从晚秋时的收获率来看，种玉米比种大豆要容易得多。最后，我会坚持下去，不管这样做正确与否。
尽管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才将拖拉机开进田间，但今年与往年不同。
我们还要转回去种一些大豆，现在市场正徘徊在$9中间，而不是一年前的$7-8的样子。我更有信心，我们有能力在这样的价格下盈利。
特朗普总统表示，大豆价格受到美中一期贸易协定的影响，因为有报道说一期贸易协议将限制关税，美国农产品出口量比目前会有所提高到每年高达$400亿。对于像胡尔廷这样的厌倦贸易战的农民来说，潜在的提高是一个好消息。
我想说，听到一些正面消息肯定非常高兴，但谨慎乐观能最准确地表达我的心情。
伊利诺伊州农场局高级经济师麦克多尔蒂说，胡尔廷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能否达到400亿还不得而知，达到400亿这是很大的增长，这样就必须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必须购买这么多大豆，看起来中国几乎必须放弃从巴西购买大豆，他们似乎并不真正想这样做。
多尔蒂说，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农产品来支持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并扩大中产阶级。
这是以前推动需求的原因，不是中国的贸易协定，而是他们的市场。市场供求是向中国销售美国和伊利诺斯大豆的主要的驱动力。我们希望回到市场驱动型的需求。
艾文·霍尔廷还希望在一期协议下继续与中国做生意，今年能销售更多他农场种植的玉米和大豆，但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这么做。
我们还知道这里有微妙的平衡问题，而中国仍然是中国，因此我认为还需要一些确凿的证据，才能真正摆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感受到的压力。
霍尔廷希望美国和中国一旦达成长期永久的贸易协定，就能避免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
美中两国在周三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其中就包括制造业产品、农产品以及能源。美国制造业协会对协议表示欢迎，也有美国农民对协议的执行表示了怀疑。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介绍具体的内容。卡拉你好。
主任你好。
是，我们看到这个采购清单中是包括大量的农产品啊，那么美国的农民目前对这个协议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目前美国的这个农民应该还是对这个协议表示一个欢迎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中国承诺购买大量的美国的产品，那么其中就承诺在未来的两年里平均下来每年是要购买400亿的美国的农产品。那么这个400亿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是2017年贸易战之前的这个峰值的1.5倍到2倍，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值来看，这对美国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知道，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农民他们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贸易政策的，并且有很多的这个美国农民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那么这些不仅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些贸易行为啊，还操纵市场这些行为威胁到了美国农场的美国这个商业农场经济的经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给美国农场的经营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很多美国就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农民，他们是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的。现在我们来听一听美国的农民是怎么说的。
I'm not a Trump supporter, but I.
我不支持特朗普，但我相信他在任期间做了一些好事。至于和中国进行对话这件事，他在和中国对话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对于农民来说，进行贸易将我们的农畜产品以及其他中国需要的我们能提供的商品卖出去是很重要的。那会给我们打开一个更大的市场。我认为还需要解决关税问题，也许取消关税，也许双方各取所需。当双方都需要多方的商品的时候，加征关税没有意义。为什么不让事情容易一些呢？
One gets something and the other one gets something. Why not work out to make it much easier to happen?
才是真正的更大的问题。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农民是怎么说的。
I'm not claiming that there was not.
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没有贸易失衡的问题。我说的是处理贸易失衡问题的方法导致了问题，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爱华人遭受了损失。在这个大选的年份，特朗普声称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改善了这个问题。我对此非常怀疑，这太巧合了。我们看看协议之后会发生什么吧。今天刚刚签署，我们会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我听说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有历史峰值的2倍的量，如果这是真的，那这是件大事，但真的会实现吗？我不知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卡拉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两项弹劾条款正式送交参议院，并宣布弹劾经理人名单，他们将作为公诉人参加参议院对特朗普总统弹劾案的审理。在最近的民主党总统竞选辩论中，六名参选人在贸易、医疗和外交政策上存在意见分歧。美国陆军基地坎贝尔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设施之一，这里的人员和家庭都受到深刻的军事影响。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星期三，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了弹劾经理人名单，而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也将在今天晚些时候递交参议院。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派的弹劾经理人人选，七名成员包括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和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弹劾经理人将负责领导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案，并将两项弹劾条款提交美国国会参议院进行审判。七名弹劾经理人将在星期三晚些时候的仪式上宣布弹劾条款正式文件，并且提交参议院。参议院预计下个星期开始进行审判。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佩洛西星期三稍早针对众议院弹劾案进程所发表的看法。
Today is an important day because today is the day.
今天是重要的一天，因为今天是我们宣布弹劾经理人的日子。我们将在众议院通过向参议院提交弹劾条款的决议，并在今天晚些时候，在正式文件完成后，我们会将弹劾条款提交美国国会参议院。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Always about marking.
时间终究会告诉我们，我们写下了历史。在12月18日，众议院弹劾了美国总统，这一弹劾案将永远持续下去。
而就在佩洛西宣布弹劾经理人的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弹劾案是游手好闲的民主党人的又一场骗局。众议院上个月弹劾了特朗普总统，不过由于民主党人试图让参议院领袖同意听取此案新证人的证词，佩洛西推迟向参议院提交弹劾条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说，我们将在审判期间的适当时机处理证人问题，双方将希望传唤他们想要听取的证人。白宫新闻秘书格里沙姆指责佩洛西的弹劾条款是一个为了争取政治支持极为恶劣的努力。格里沙姆在声明中说，佩洛西失败了，而且指派这些经理人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特朗普总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期待在参议院享有佩洛西和众议院民主党人拒绝给予他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并且获得完全的清白。佩洛西说，如果参议院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启动审判，美国民众将把审判视为纯粹的政治掩盖。他说，麦康奈尔和总统担心更多事实会公诸于众。预计参议院将在这个星期开始审判初步的程序，并在下周二开始进行审判，可能会持续数周的时间。众议院的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基辅当局对拜登启动调查，从而构成滥用职权，以及拒绝让手下官员在国会调查乌克兰事宜期间作证或提供文件，从而构成妨碍国会。不过呢，弹劾案要在参议院通过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没有任何的共和党人表示支持罢免特朗普总统，而在有100名成员的参议院，需要有2/3的票数才能把特朗普定罪并且罢免。假使所有47名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投票反对总统，还需要至少20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倒戈才能够将特朗普定罪。特朗普是美国244年的历史上呢第三位被弹劾的美国总统。另外两位美国总统分别是1868年被弹劾的安德鲁·杰克逊和1998年的比尔·克林顿，而理查德·尼克松则是在因为政治丑闻肯定会被弹劾的背景之下呢，在1974年辞职。鲍荣，
好的，感谢湘云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澳大利亚大火持续了4个多月，为了向辛苦工作的消防员和志愿者致敬，悉尼歌剧院亮灯投影他们的照片。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三中午共同签署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刘鹤朗读了习近平的来信。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正式签署，美国国会、金融界和农业界有何反应？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两项弹劾条款正式送交参议院，并宣布弹劾经理人名单，他们将作为公诉人参加参议院对特朗普总统弹劾案的审理。
1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三中午共同签署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在签约仪式上，刘鹤还朗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信。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特朗普总统呢，今天在早上的11:15，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先接近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么之后呢，原定要在11:30举行的这个签字的仪式，延迟了20分钟，到将近中午才开始举办。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当中呢，先是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呢，习近平是他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并且说呢，他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前往中国。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说过呢，这个贸易协议的第二阶段他将会亲自前往北京来讨论。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致辞当中则是表示说呢，他马上要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那但是呢并不期待会有第三个阶段。那么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致辞之前呢，先拿出了一封信，他说呢，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那对此呢，特朗普总统似乎有点意外，他说呢，哎，他是到现在才知道习近平给他写了一封信。那么在信中呢，习近平除了是说到两人跟两国的关系之外呢，信的最后也特别祝贺特朗普总统还有他的家人呢，这个新春愉快。那么当然在这个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当中呢，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也就是知识产权还有美国的企业受到中国方面强制技术转移的问题。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讲话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对于美国企业被强制技术转移在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当中有什么样的说法？
除此以外的协议也讲到了不能够强制性的要求的技术的这个转移，也就是这些投资的公司不能把他们的商业秘密呢随便的交出去。比如说如果波音现在卖飞机给中国的话，他不用是要把他们的商业的机密，也就是他们努力辛苦的这个结果交出去。你们大家听到了吧？波音你们听到了吗？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就是一定要坚强起来，不要让这事情发生。但是现在这些不用了，因为当时候的情况非常的不好。那么很多的就是当时候呢，我们是很懦弱。其实你不用放弃很多的东西的，现在你不需要了。在这个新的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在技术的转移还有许可证这方面呢，要按照市场的条件来做到，同时也根据双方同意的这个协议。
是，特朗普总统也说呢，这个波音公司从此之后也不用担心，如果飞机要送到中国维修，或是要卖飞机给中国公司的话呢，会受到这个强制的技术转移，或是盗窃他的知识产权。那特朗普总统之所以特别提到波音公司呢，正是因为波音公司的这个老板呢，就坐在今天白宫东厅的下面来观礼。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很多关于能源业还有农业方面的企业的代表，以及这些国会议员跟一些农业州的州长也受邀成为今天的座上嘉宾。那么所以特朗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对美国的农业还有能源业会有多大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他们在未来的两年超过就是2000亿的美元的这个产品，其中呢一大部分的是这个农产品，另外呢就是他们要跟我们购买更多的东西，另外呢还有他们有750亿的这个制成品也会送到这里呢，其中一些是跟这个能源有关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第一个 最大的能源的生产国了，我们比沙特还要多，我们比这个俄罗斯还要多。所以对在场的每一位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场的有很多都是石油业、天然气业的。另外呢，在德州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管道。本来是你们要花15年前，但是我现在推动的使它在很短的这个时间内呢，就能够把你们的管道造起来呢。所以如果管道设起来了以后，我们在天然气生产方面就增加22%，能源方面500亿，农产品方面500亿，另外还有服务业等等的这些也是都增加了。
是的，那么在根据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从此之后美中双方的官员要定期的开会来追踪双方是否有达到他这个协议当中的承诺。那么呢，根据这个贸易协议的规定说，一般的事务层级的官员一个月要开一次的工作会议，更高层级的官员2个月开会一次。那么而刘鹤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层级的官员呢，则是每半年要开会一次。那么对，不过呢，在今天下午的白宫另外有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坦承，其实双方已经谈到了如果协议破裂的情况，也就是说呢，他说中国承诺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打击知识产权盗窃等问题。那么，但是如果说今天有一方没有办法达到承诺的话呢，那么就从最低的层级开始提出争端，那么无法解决，就向更上的一层提出，最高到的层级呢，大概有90天的时间来提出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办法提出解决方案的话呢，其中一方可以对另外一方实施报复的措施，那如果另外一方不服，导致僵持，最后是一个没有解决的情况的话呢，就可以选择直接退出美中贸易协议。那么之后呢，这双方的争端就要透过由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其他的国际组织来做解决。那么另外大家也关心的是说呢，美国方面表示说并没有要减免对中国的关税，那中国方面是否对已经课征的美国商品的关税做出了承诺呢？对此，资深官员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说，中方没有承诺减免已经对美国商品课征的关税。不过呢，既然中国已经承诺要购买那些金额的美国商品，那么中国就自己必须找出办法说如何在有关税的情况之下还能够达到那些金额。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中两国星期三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对这项协议的看法不一。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那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中国将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美国降低对一些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那协议还包括这个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有这个承诺不强迫技术转让等等的内容。那么在国会呢，民主共和两党对这个达成协议有不一样的看法。民主党人普遍对协议表示不满，认为协议没有处理中国网络窃密和国有企业补贴等深层次的问题。那他们批评特朗普总统向中国屈服，而只换来了空洞的没有执行力的协议。那么下面来听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这个美中双方签署协议之后召开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But this so-called deal does not.
但是这个所谓的协议几乎没有为感受到中国残酷无情的贸易和产业恶行重压的工人和公司做任何事情。我非常担心，习主席在我们的背后笑话我们，因为他。
是的，那这个舒默和其他的民主党人呢，是呼吁特朗普总统不要等到第二阶段的谈判，而是要立即与中国方面重回谈判桌，修正第一阶段的协议。那在众议院呢，多数党领袖佩洛西则是发表声明，批评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战略。他说，这个失败的战略呢，给美国农业造成了破坏，并干扰了美国的经济，而换来的却只有北京一再会食言的承诺。他还批评特朗普总统疏远盟友，为了商业利益讨好北京，并且没有在人权议题上发声。在共和党人方面呢，这个对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大多是表示欢迎和赞赏。那么来听听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稍早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的看法。
我知道这项协议并不全面，还会有另一阶段的谈判，行政当局一直对此直言不讳，这对美国人市场胜利，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继续向前。
那虽然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呢对于协议本身的看法存有分歧，但是双方对中国是否会履行承诺其实是有较为一致的看法的，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中国是否会履行承诺持怀疑态度。那么下面来听听这个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苏利文稍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的看法。
It's important. The president and his team have done a good job of resetting.
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在重塑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做得很好，但还要看中国。你知道，中国有长期以来不履行承诺的历史，在美国我们称之为承诺疲劳，就是说我们厌倦了中国的虚假的承诺，因此这要看中国会不会遵守这些承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不对等等等，我们需要与盟友合作，因为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清醒了，因为美国等国不会再允许他们破坏国际贸易体系，不会再允许他们以不对等的方式行事。
那苏利文参议员说呢，他和国会的其他议员会密切关注中国是否会切实履行承诺。在另一方面，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呢，在声明中还指出说，与中国的关系不应只有贸易，还应该谈论人权等其他议题。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今天在白宫正式签署，美国的金融界对这个协议有什么样的反应？协议对于美国的企业又有哪些利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为我们解读。叶先生您好。
你好。
是，那么我们根据今天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声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是将为中国市场提供金融服务的美国企业制造巨大的机会。那么您作为一位美国的金融服务部门的主管，您对这个消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消息呢，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好多分析人员都认为，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金融市场就会对外开放的。已经过了快20年，然后中国的金融业还是以国内的公司做主的，就是占多数的资产，占多数的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协议它比较有信心的是，它会增加美国向中国的出口的商品量。对于这些中国国内的监管呀，或者是政策，包括金融业，包括这个知识产权和这种技术转移方面的更加有不确定性。
协议的总，您个人对这样一个协议的总体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评价？您觉得这个协议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
这个协议它主要的作用，它就是暂停了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争端了，或者是说暂停了这个恶性循环的，就是不断的这个升级，所以这个对双方的这个市场经济的企业信心和投资的偏向都有好处。缺点呢，就是中国是因为美国向中国使出了压力，所以做出了一部分的让步。要是使多边国家向中国就是同时实行压力，让就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的，就是那些其他的多部分的国家都要求中国实行经济的市场化开放呢，可能对中国的这些结构性的特点会有更大的意义。
是，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一些说法啊，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协议的象征意义是大于实质的意义，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协议它的意义主要是它是美国政府的行为做出了变化，就是说不再向中国增加这个贸易收就是关税的税收率和范围， 所以这个对美国的司营部门应该是说是最关键的一点，这是实质的意义。这个是否会对中国长期的这个对外开放或者是跟美国的关系做出就是很大的改变，是另一个问题。
嗯，那么很多人也担心啊，这个协议没有办法最后得到切实的执行，你有没有同样的担忧？
我觉得这个协议当中的一部分内容是我是有高程度的信心这会实行的，比如说中国多购买美国的这个农产品。中国现在因为那个国内的这个就是养猪的产业是面临最很大的困难的，所以中国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从外边多进口这种猪肉和其他的农产品，这个我有很高的信心度，我会觉得美国会向中国增加这种农产品的出口。这些其他的方面，尤其是中国会怎么样管理中国的这个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混合型的这个经济模式，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信心这个协议能改变中国的那些更核心的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文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特朗普政府称赞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建立长期贸易关系的巨大进步。尽管美国农民欢迎第一阶段的协议，但是他们对如何实施这个协议还是感到担忧。来看报道。
去年三月春种之前，美国伊利诺伊州普林斯顿郊外的农民艾文·胡尔廷决定不再种植大豆，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由于与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他在农作物上亏损了不少钱。
我们没种大豆，经过大约三个月的贸易战之后，很明显总统在当时有长远的目标。我和父亲讨论过，我们对种植高产玉米的能力更有自信。
如今在玉米收获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决定不种大豆近一年之后，霍尔廷没有后悔。
秋天多雨，从晚秋时的收获率来看，种玉米比种大豆要容易得多。最后，我会坚持下去，不管这样做正确与否。
尽管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才将拖拉机开进田间，但今年与往年不同。
我们还要转回去种一些大豆，现在市场正徘徊在$9中间，而不是一年前的$7-8的样子。我更有信心，我们有能力在这样的价格下盈利。
特朗普总统表示，大豆价格受到美中一期贸易协定的影响，因为有报道说一期贸易协议将限制关税，美国农产品出口量比目前会有所提高到每年高达$400亿。对于像胡尔廷这样的厌倦贸易战的农民来说，潜在的提高是一个好消息。
我想说，听到一些正面消息肯定非常高兴，但谨慎乐观能最准确地表达我的心情。
伊利诺伊州农场局高级经济师麦克多尔蒂说，胡尔廷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能否达到$400亿还不得而知，达到$400亿这是很大的增长，这样就必须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必须购买这么多大豆。看起来中国几乎必须放弃从巴西购买大豆，他们似乎并不真正想这样做。
多尔蒂说，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农产品来支持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并扩大中产阶级。
这是以前推动需求的原因，不是中国的贸易协定，而是他们的市场。市场供求是向中国销售美国和伊利诺斯大豆的主要的驱动力。我们希望回到市场驱动型的需求。
艾文·霍尔廷还希望在一期协议下继续与中国做生意，今年能销售更多他农场种植的玉米和大豆，但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这么做。
我们还知道这里有微妙的平衡问题，而中国仍然是中国，因此我认为还需要一些确凿的证据才能真正摆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感受到的压力。
霍尔廷希望美国和中国一旦达成长期永久的贸易协定，就能避免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
美中两国在周三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其中就包括制造业产品、农产品以及能源。美国制造业协会对协议表示欢迎，也有美国农民对协议的执行表示了怀疑。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介绍具体的内容。卡拉你好。
你好。
是，我们看到这个采购清单中是包括大量的农产品啊，那么美国的农民目前对这个协议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目前美国的这个农民应该还是对这协议表示一个欢迎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中国承诺购买大量的美国的产品，那么其中就承诺在未来的两年里平均下来每年是要购买400亿的美国的农产品。那么这个400亿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是2017年贸易战之前的这个峰值的1.5倍到2倍，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值来看，这对美国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知道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农民他们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贸易政策的，并且有很多的这个美国农民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那么这些不仅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些贸易行为啊，还操控市场这些行为威胁到了美国农场的美国这个商业农场经济的经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给美国农场的经营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很多的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农民，他们是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的。现在我们来听一听美国的农民是怎么说的。
I'm not a Trump supporter, but I.
我不支持特朗普，但我相信他在任期间做了一些好事。至于和中国进行对话这件事，他在和中国对话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对于农民来说，进行贸易，将我们的农畜产品以及其他中国需要的、我们能提供的商品卖出去是很重要的。那会给我们打开一个更大的市场。我认为还需要解决关税问题，也许取消关税，也许双方各取所需。当双方都需要多方的商品的时候，加征关税没有意义。为什么不让事情容易一些呢？
One get something and the other one get something. Why not work out to make it much easier to happen?
才是真正的更大的问题。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农民是怎么说的。
I'm not claiming that there was not.
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没有贸易失衡的问题。我说的是处理贸易失衡问题的方法导致了问题，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爱华人遭受了损失。在这个大选的年份，特朗普声称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改善了这个问题。我对此非常怀疑，这太巧合了。我们看看协议之后会发生什么吧。今天刚刚签署，我们会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我听说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有历史峰值的2倍的量，如果这是真的，那这是件大事，但真的会实现吗？我不知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卡拉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两项弹劾条款正式送交参议院，并宣布弹劾经理人名单，他们将作为公诉人参加参议院对特朗普总统弹劾案的审理。在最近的民主党总统竞选辩论中，六名参选人在贸易、医疗和外交政策上存在意见分歧。美国陆军基地坎贝尔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设施之一，这里的人员和家庭都受到深刻的军事影响。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星期三，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了弹劾经理人名单，而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也将在今天晚些时候递交参议院。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派的弹劾经理人人选，七名成员包括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和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弹劾经理人将负责领导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案，并将两项弹劾条款提交美国国会参议院进行审判。七名弹劾经理人将在星期三晚些时候的仪式上宣布弹劾条款正式文件，并且提交参议院。参议院预计下个星期开始进行审判。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佩洛西星期三稍早针对众议院弹劾案进程所发表的看法。
Today is an important day because today is the day.
今天是重要的一天，因为今天是我们宣布弹劾经理人的日子。我们将在众议院通过向参议院提交弹劾条款的决议，并在今天晚些时候，在正式文件完成后，我们会将弹劾条款提交美国国会参议院。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Always about marking.
时间终究会告诉我们，我们写下了历史。在12月18日，众议院弹劾了美国总统，这一弹劾案将永远持续下去。
而就在佩洛西宣布弹劾经理人的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弹劾案是游手好闲的民主党人的又一场骗局。众议院上个月弹劾了特朗普总统，不过由于民主党人试图让参议院领袖同意听取此案新证人的证词，佩洛西推迟向参议院提交弹劾条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说，我们将在审判期间的适当时机处理证人问题，双方将希望传唤他们想要听取的证人。白宫新闻秘书格里沙姆指责佩洛西的弹劾条款是一个为了争取政治支持极为恶劣的努力。格里沙姆在声明中说，佩洛西失败了，而且指派这些经理人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特朗普总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期待在参议院享有佩洛西和众议院民主党人拒绝给予他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并且获得完全的清白。佩洛西说，如果参议院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启动审判，美国民众将把审判视为纯粹的政治掩盖。他说，麦康奈尔和总统担心更多事实会公诸于众。预计参议院将在这个星期开始审判初步的程序，并在下周二开始进行审判，可能会持续数周的时间。众议院的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基辅当局对拜登启动调查，从而构成滥用职权，以及拒绝让手下官员在国会调查乌克兰事宜期间作证或提供文件，从而构成妨碍国会。不过呢，弹劾案要在参议院通过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没有任何的共和党人表示支持罢免特朗普总统，而在有100名成员的参议院，需要有2/3的票数才能把特朗普定罪并且罢免。假使所有47名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投票反对总统，还需要至少20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倒戈才能够将特朗普定罪。特朗普是美国244年的历史上呢第三位被弹劾的美国总统。另外两位美国总统分别是1868年被弹劾的安德鲁·杰克逊和1998年的比尔·克林顿，而理查德·尼克松则是在因为政治丑闻肯定会被弹劾的背景之下呢，在1974年辞职。鲍荣，
好的，感谢湘云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澳大利亚大火持续了4个多月，为了向辛苦工作的消防员和志愿者致敬，悉尼歌剧院亮灯投影他们的照片。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